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29回。随着日子一天天的过去，就连几位门主都渐渐的默认了这种规定。他们想求医的时候，也会派人客客气气的敲响大钟，然后恭敬的把韩立请了过来。就这样，韩立渐渐成了七仙门传说中的一个异类。说他是高层，他没有任何高层职务，也不掌握任何权力。说他是低级弟子，但有谁见过这么大牌的弟子啊？就连几位门主见了他都会尊称一声韩大夫。韩立的名字已没有几个人再敢直呼。当然了，这其中不包括我们厉飞宇厉大师兄。厉飞宇人还是在其他人面前继续保持他的冷酷造型，但一见韩立就立刻换成了吊儿郎当的模样，毫不客气地直呼他的名字，并没有因为韩立身份的改变像王大胖等其他弟子那样变得疏远恭敬起来。不过这倒让韩立有些欣慰，毕竟孤家寡人的滋味可不太好受啊。一想起厉飞宇的嬉笑神情，韩立呢就不禁联想到另外一张苦苦着的南瓜脸。前不久啊，他意外地见到了当年一起坐车进山的另一个熟人，现如今的七绝堂核心弟子武岩。他换了一种不重不轻，但在其他几位庸医那里久难治愈的怪病，被折磨得不轻啊，不得不托马大门主的面子来找韩神医求治。不得不说，这武岩的记性还是很不错的，见到声名赫赫的韩大夫的时候，一眼就认出了当日同车的伙伴韩立。他脸上所流露的吃惊和古怪之色让韩立至今都记忆犹新，毕竟他当年对待韩立的态度谈不上有多好，甚至说可以说有些恶劣。韩立看到武岩尴尬的样子，心中着实有些好笑，自然不会因此而不给他看病，但韩立为了不砸了自己的招牌，特意加大了所开药的分量，让武岩呢在短短两日内就药到病除。只是对方在痊愈过程中因药性过大多痛苦了这么几分，这也算是韩立给他当年恶劣态度的一点小小的惩戒。看来韩立并不像他自己认为的那么大度，其实啊还是很记仇的。就这样，韩立慢慢的完全取代了莫大夫在山上的地位，甚至呢还更上了一层。现在的他每日里都把小瓶取出放置谷内一空旷之处，让他每过七八日就能酝酿出神奇的绿叶，还催生出年份长久的珍稀草药，然后再精心配置各种成药。这里面其中很少的一部分被用在了上门求医的人身上，大部分则被韩立自己拿来服用，用来培元炼气，推动长春宫的修炼。韩立轻轻挪了挪躺在太师椅上的身子，让自己变得更舒服一些。他坐的虽然是莫大夫的太师椅，但这里并不是莫大夫的屋子，而是韩立自己的住所。只不过他从莫大夫屋内把自己认为用得上的一切物品都毫不客气地占为己有，搬到了自己的房内。以他如今的地位，即使有人见到了他这种对莫大夫不敬的举动，也不会把他怎么样。毕竟在他人的眼中，韩立如今的重要性已经超过了莫大夫，人们都还是很现实的呀。其实莫大夫的住处比韩立的要大得多，直接搬到那里住的话更比较合适。可惜韩立总觉得住在那里有点怪怪的， 毕竟莫大夫之死和他有着莫大的关系，明目张胆地住在一个死在自己手上的死者屋内，心中啊还是有点发寒，不太对劲儿。还是他自己这狗窝啊住得比较放心，比较的舒适。不过一想到莫大夫，韩立自然忘不了还受制于死人的沮丧之事。在这段时间内，他仔细检查了自己身体内外数遍，还真有那么一丝让他琢磨不透的阴寒之物潜伏在他的丹田内。韩立试着服用清灵散和其他各种驱毒的方法，可惜呢都没奏效，看来一年以后的远行是不可避免的了。半晌未动的韩立忽然间抬起了右手，直直竖起了一根手指，显得让人有些莫名其妙。但不久，在韩立竖起指尖半寸高的地方，突然发生了一丝空间波动，凭空出现了几点点火花，火花刚一现身，立刻就刺啦一声，在空间扭曲中无端的变成了核桃般大小的红色火球。这火球虽然不大，但一股炎热的高温紧随着小火球的出现而弥漫到了整间屋子之中。韩立脸上仍然盖着书，睡着了一般躺着不动，只有指尖上的小火球没有间断地发出着刺啦刺啦的高温燃烧的声音，和竟然不动的手指相比显得格外的醒目。时间在一分分的过去，火球仍然保持着它非同一般的旺盛活力，没有一点想要熄灭的样子。可韩立终于有了些不同的反应，他顶着火球的指尖微微颤抖起来，开始啊只是手指而已，但随着时间的流逝，手腕、整只手臂甚至全身都逐渐的抖动起来。猛然间，韩立从太师椅上直直的坐了起来，连脸上的书滑落到地上都不自知。他两眼死死的盯着指尖上的小火球，脸上憋得一片通红，从额头到脖颈上裸露出的皮肤也渗出了许多的小汗珠，仿佛刚做完什么剧烈的运动似的，浑身上下都弄得热气腾腾的。片刻之后，火球在韩立全身剧烈的抖动中开始摇晃起来，上面的火焰开始一会儿变大一会儿变小，无法保持它的平静。没有多久，终于变小起来，重新化为了火星，消失在了空气之中。等到火球一消失，韩立就像被抽了脊梁骨一样，立刻躺回了椅子上，显得疲惫极了，似乎刚做了一件太耗费体力的事情。这个火弹术还真难练呀，自己研究了近半年的功夫，竟还未能完全掌握住它的要领，只是把它出现的时间又延长了这么一点点。韩立望着屋顶自言自语说，原来在这本长春宫秘籍的最后几页上还录有几种粗浅的法术，这些一看就知是修仙者入门级的东西，让韩立是如获至宝，一连好几个晚上都激动的睡不着觉。这也难怪他如此兴奋呀，自从见过莫大夫施展的几种法术之后，韩立就对这些不可思议、威力又高深莫测的东西大感兴趣。但可惜的是，如今的韩立呀，空有一身第六层顶峰的长春宫法力，但却犹如捧着金饭碗去要饭的乞丐一样，不知道丝毫的施法技巧，连最基本的法术原理也一概不知。但现在却一下子找到了好几种适合他这种新手的法术口诀，这怎么能不让他喜出望外呢？随后书本上记载的法术有火弹术、定神符、御风诀、控物术、天眼术等五种口诀，这些法术所包含的每一句口诀对韩立来说 都是那么的古色深奥，难以领会。这也难怪呀，这些口诀的用语都是用某种比较古老的文法词汇拼写而成。他虽说读了不少的书籍，但对这方面的造诣还真的很浅薄，对其中的含义自然也无法一下子领会得了。无奈之下，韩立终于又拿出了当初学长春宫的拼命劲头，一头扎进了各种有关古文的书籍堆中，开始没日没夜的苦苦研究口诀所蕴含的真意，对每一句每一词都反复的推敲揣摩数十遍才肯罢休，务必做到切实领悟，没有造成任何的歧义。他即使以前从没学过任何法术，但也深知像这种威力无穷的力量，如果一旦出了错，那可比什么真气走火入魔要厉害得多，很可能一下子就要了他的小命。为了自身的安全着想啊，韩立才如此的战战兢兢，不敢稍有马虎。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经过3个月的深入钻研，韩立终于把这些口诀从理论上全部融会贯通，于是他下面就开始了真正的法术练习。这一实际动手学习让韩立所受的打击不小啊。他本以为凭自己学习眨眼剑法的那种聪慧，学习法术应该也不会太难吧，可谁知道他在这上面一下子变得奇笨无比起来。明明知道其原理了，但真正上手的时候却怎么也做不正确，不是手法不对，就是口诀念错，要么就是法力没有到位，显得整个人都愚钝了起来。韩立对此也丝毫没有办法，若是法力不足的问题他还有办法解决，顶多呀再多吃2颗灵药就能解决了，可这明明是他本身掌握不了的问题，看来他法术上天赋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好，这是韩立一番辛苦后给自己下的结论。经过韩立长时间的苦练之后啊，他总算在火弹术、天眼术上学有小成，但其他的3种法术他是连门槛也没摸到，丝毫的效果也没有啊。他沮丧之下只好把精神都专注到火弹术、天眼术这些现在能掌握的法术上，对他们抱有了不少的希望啊。其中火弹术的威力还真没让韩立失望啊，甚至可以说远远超过了韩立的预期。哎，别看火弹术的火球体积不大，但其内部所蕴含的可怕高温却几乎对所有的东西都无坚不摧、无物不燃。即使是金刚打造的冰刃，被这个火球打到后，也会让冰刃接触到的部位眨眼间被融为铁汁啊。见了这种非人的可怕威力后，韩立甚至把火球抛到水面上实验了一下，结果这一片水啊如同油一般马上被火球给点燃了，一点也没露出可被大水给克制的倾向。在彻底了解到火弹术的威力之后，韩立总算明白了于子彤为什么丝毫看不起凡人的那种傲然心态。想一下，一名稍会一点法术的修仙者就可用像火弹术这样的小法术轻易的击杀江湖中所谓的高手名家，那如果换了一位功力高深一点的修仙者出手的话，那还不要横扫整个江湖，天下无敌了。实力悬殊如此之大，这就难怪于子彤这样的修仙者们会用瞧蝼蚁的目光看待普通人的。至于另一种法术天眼术，韩立 在见识到火弹术的不凡之后，对他也怀有很高的期待。可真正施法以后，韩立才明白，这种法术啊，只不过是往眼上使用法力的一种小技巧，根本没有任何的难度可言，很简单的就上手了。但它的作用却也和它的难易度相符，只是一种用来观察人体内是否拥有法力以及法力的深厚与否的纯辅助型法术。韩立一开始啊，对他倒也是兴致勃勃，不停地往自己双目上使用天眼术，然后再用施法后的眼睛观察自己身体的状况。结果呀，看到了一层淡淡的白光笼罩在他身上，而且越是靠近丹田的地方，这白光越显得浓厚。看来这就是所谓的法力。韩立看到之后，不由得伸手摸了摸白光，可是什么感觉也没有啊。看来法力和真气一样，都是无形无质的，也只有在天眼术之下，他才能够观察得出来。不过一连几次的使用之后，韩立就彻底的对他失去了兴趣，因为整个七玄门也就只有他一个人算是半个修仙者，他用天眼术要去看谁去呀？总不能整天自恋的老瞅自己吧。于是韩立除了继续加强那火弹术的练习，希望能够熟练的运用到实战中外，又把兴趣转移到了其他几种还未学会的法术上面，开始一点一点的重复练习和实践，希望自己能够有所突破。一想到其他几种法术修炼的艰难，稍微恢复了点体力的韩立不禁又叹了口气。他发现自己从练习法术以来，这叹气的次数啊，是一次比一次多呀。就在这个时候，当当，一阵沉沉的钟声从谷外传了过来。韩立皱了一下眉头，这最近不知道咋的了，好像来求医的人忽然间多了起来，而且啊，大多都是断手断脚、刀伤、剑伤之类的外伤。他不敢怠慢呢，要知道救人如救火，抓起自己事先准备好的医药包裹就出了屋子，直奔谷口处而去。谷外的树林出口处，韩立见到一名身穿锦衣的高级弟子正焦急地在大钟下走来走去，如同热锅上的蚂蚁一样的急躁。他一见到韩立，立刻大喜过望，急忙凑了上来。韩大夫，你可来了，我师父中了剧毒，眼瞅着就不行了，麻烦你赶快去看看，看能否解掉此毒。这个人一靠近呢，韩立才发现此人倒也脸熟，见过几次，是门中排行第五的李长老的得意弟子马荣，曾随他的师父李长老来神手谷见过韩立几面，因此啊，倒也算是半个熟人。中毒？韩立一边跟着对方匆匆上了路，一边暗叫晦气的问起详情，要知道他自己身上还有毒没解成呢。啊，我师父在下山办事的时候和野狼帮的一名高手打斗起来，结果不慎中了对方一粒暗青子，刚开始啊还没有在意，甚至还击毙了对方，但谁知道一回到山里边，立刻就毒发昏迷不醒了。去找其他的大夫看过了没有啊？哦，当然找过了，要是普通的中毒的话，我也不会来麻烦您韩神医了。那几个庸医啊，除了知道我师父是中了一种不常见的毒外，就什么也不知道了，连个药方都不敢给开呀。马荣说到这里一脸的鄙夷神色，看来对其他的大夫大为不满。韩立听了以后脸上神情未变，只是嗯了一下，就和对方一起埋头赶路，但心里边却有些嘀咕。说实话，他对解毒实在是不怎么在行， 要说治个内伤外伤的，他倚仗着几种好药，还有几分的把握。如果让他解某种罕见的剧毒，他心里可就没了谱喽。要知道，他虽然也有一种能解百毒的圣药青灵散，但天底下带毒的东西多不胜数啊。谁知道青灵散是否能对症，能否解掉此毒呢？而且山上其他几位大夫那也不是吃干饭的无用之辈，对疗伤解毒这样江湖常见的症状还是有几分独门手段的，否则早就被门中几位大人物给轰下山去了。他们可对自己小命珍惜得很，不会养一群滥竽充数之辈。解毒，这万一自己解不了可咋办呢？算了，谁说神医什么都能治？那万一自己就是治不了这剧毒，你们又能把我怎么样呢？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30集。